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为期11天的中国第12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除了强调依法治国、推进反腐之外，也提到了两岸关系。而就在李克强举行人大闭幕记者会的同时呢，中方在台湾海峡上空试飞了靠近海峡中线的 M503 航线。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邀请位于华盛顿、北京以及台北的3位来宾来谈一谈届满10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以及美中之间在反腐方面的合作。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后半场呢，我们除了提到刚刚这个东宁所说的，今天上午的11点呢，中方试飞了 M503 航路这一条新航线之外呢，我们也要讨论这个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这个香港去访问之后呢，开始似乎有了一些这个朱席会的影子，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风声是不是会逐渐的成型？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几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精通两岸这个交流的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吴教授、孙教授，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其他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梅根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乌和怡博士。乌博士欢迎您。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严教授、孙教授两位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新年好。
好的，欢迎吴博士。今晚海峡论坛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这是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的执行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访问教授孙远昭博士，透过了视讯连线参加节目讨论。孙远昭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孙远昭博士来到海峡论坛，稍后孙博士也将在节目中现场回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那么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向来宾提问。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海峡论坛今晚第一个话题要先带大家回到10年前，中共第10届全国人大在2005年3月14号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由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颁布，试图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来定义两岸关系与政策。反分裂国家法共10条，其中最受到瞩目的是第8条，明列了在3种情况之下，北京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认为是反分裂法赋予人民解放军攻台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这3种情况分别是台独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还有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最后则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孙博士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分裂国家法的主要内容，还有当时北京制定这个法的一个背景哦。那很多人就解读了这其中，刚我们介�绍的第8条是北京对台动武的3个条件，是赋予了解放军的一个尚方宝剑。不过北京方面之前是强调说这是一部强调两岸和平统一的法，并不是一部战争法。我想先想请您从这个法律的观点来诠释一下这部已经制定10年的反分裂法，孙博士。
好的，这个反国家分裂法啊，有时候就称之为叫反分裂法。那么它在制定的时候，其实也简单的说就是胡萝卜与棍棒兼具的一个法律。而且呢，仔细看它里面的条文呢，你会发现它的政治性的宣示是远远超过一个真正的法律文件，所以它其实比较看起来像是一个政治的声明。那么尽管如此呢，就如同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所介绍的，那么最受到关注的是这个第8条，但其实它第7条的话里头也是提到，海峡两岸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从事各种各样的交流等等。所以呢，它这个就是希望两者兼具，然后呢，这个你要是敬酒不吃，就要准备吃罚酒，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好的，非常感谢孙远昭博士哦。那么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怡博士，这部反分裂国家法对过去十年的两岸关系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哦？还有这个目前两岸关系的现况跟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有什么不同了呢？
当然了，并没有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是备而不用的啊。而且刚刚主持人形容这是个沉睡的一个十年，沉睡在这地方，因为呢这十年变化很大，这个大陆跟台湾举行八次的会议，21项协议，尤其去年的2月11号，这个张志军主任跟王祖伟呢，互相在南京互相称呼主委跟主任，这是65年第一次的部长级会议，所以呢称呼他的官衔，那这个表示已经好像明认的有一点主权重叠和治权分离的这个态势，所以这个十年的变化呢很大，我想这个希望他。这个反分裂继续沉睡，不要用到用的时候哈、啊。所以人家有的有刚刚孙教授讲的很对，有人看成是和平法，有人看成战争法，其实就是讲的没错，胡萝卜跟棒子一起准备在那里，但是我希望不要用到。
好的，感谢吴黑博士，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哦。当然，吴博士说希望这部法能够持续的沉睡下去。不过，在台湾有学者认为说，明年即将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可能会唤醒这部沉睡的反分裂法。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我想这应该是危言耸听的哈，因为过去民进党执政过8年，2000年到2008，两岸关系也是维持一个很顺畅的一个局面啊。那我看这一部这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应该算是这个所谓的新瓶旧酒，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啊，一直都没有变，大家必须要换个新瓶子，让人家觉得每个世代领导人出来做新的东西。所以之前大家在预测说会不会今年有10周年的这个庆祝，结果纪念会结果没有，那表示说从这个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是想跳过江跟湖，直接接毛邓，所以他没必要去为胡锦涛来庆祝这所谓的10周年这个纪念日。因此，我是觉得这里面还是很多属于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考量。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了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三位来宾请教，博弈。
好的，那么先请教在这个北京的孙远昭教授，就是我们如果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反分裂国家法的话，我们也注意到中共最近一直不断的强调依法治国，特别是从这个香港的战中运动之后呢，这个李克强他在这一次的就是大陆方面在这一次的这个两会当中也再度的强调说要严格的依照这个宪法来办事啊。那么当然当然他们这样强调依法治国，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预测这个香港有更这个严重的这个冲突发生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强调下去，是不是有一天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也会到这个动用的时候？那么此外，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跟两岸的协议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法应该要摆在比较突出的位置上呢？
是的，首先啊，关于这个依法治国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好的发展。也就是说，至少你如果今天要采取这个所谓的非和平手段来处理海峡两岸的问题前，那么你必须要走一个法律程序。那在这里呢，我想顺便提到两点，至少纯粹从旧法论法。那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反国家分裂法第8条的规定。就有在哪三种情况可能会导致这种军事刀兵相见，那么它里面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是或啊，也就是说只要三种情况其中有一个具备，你就构成了可以动武的一个条件。这是法律的文字，表面的文字是这样，可是呢在这个当年，也就是2005年的3月8号，当时的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先生，那么他在对于这个反分裂法做总说明的时候呢，他却表示，他说和平统一即使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而绝不会放弃。但是他另外又讲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诺过放弃使用武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还是把这刚才第8条里面的最后的这一个，也就是所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是其实是摆在第一位，表面上在法律的条文里是摆在最后一款，可是在实际的考量上面呢却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 啊，所以他这里面留了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有很多的灰色地带，所以至少纯粹就法论法来讲的话，啊，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您提到香港的这个战中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我想这里面至少显示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当时战中是纯粹依照强制力的方式，虽然最后也算是多少是用了强制力，但是他还是至少表面上走了这个法院的程序，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面去把这个所有的路障撤除。那么这里面我相信就是大陆的领导人也认识到，如果今天你不走这个法律路线，你要动法看在台湾的眼睛里面会产生非常负面的效果啊，所以这些我想在从某个角度来讲的确就显示说慢慢的是在朝向按照一个既有的法律程序的路线在走，而不是说打就打，说动手就动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孙远昭教授。那么回到台北也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几位来宾的从这个讨论当中我们都注意到说大陆对台就除了有这个政治宣示之外呢，还有这个法律的手段。那么政治宣示就除了再度的强调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之外呢，那么法律的手段就是反分裂国家法。那么如果说这个政治，也就是说刚刚孙远昭教授也提到，假设如果未来是民进党执政，那民进党的对于两岸的一些路线不符合大陆的期待，那么大陆如果要对台湾采取一些手段的话，很可能就是要走这个法律的程序，有可能会动用反分裂国家法。那么从政治来讲，或者是从法律来讲，会影响到民进党的这个中国政策的未来的这个制定或者论述吗？
我想民进党现在大概最重要考虑还是台湾国内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教育好，文化社会伦理啊，包括像现在很多官商勾结的这些弊案等等，大概应该是比较集中在那一步。因为坦白说我们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地位可以伸展哦，所以过度去强调对外啊，对台湾来讲不见得很现实啊。所以我是这样揣测啊，民进党的政策可能会比较偏内，往内部来走。至于说中国要不要打台湾，或中国能不能拿下台湾，这是实力问题。中国如果能拿下来，他也不需要法，他这个法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啊。而且实际上如果说真的法，那他这个法的程序可能也是很怪的。那这个法，那共产党有没有在他的依法治国的这个底下，那谁来决定这个法，这法有没有一个普遍的合法性，有没有人经过人民自由选举之后所形成的这样一个体系，并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对共产党来讲，这不过是一个花招，他就是把它弄得很细致，弄得很精巧，让你感到害怕，不寒而栗。其实这里面包括这是一个心战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认为讨论这个不如说看他有没有实力，或他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来拿下台湾。
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吴和义博士，就是这个法这个已经经历十年了。那么刚刚东宁介绍说，其实他在这个制定之后呢，一直就没有再使用过，特别是在马总统执政这近八年的期间，其实两岸关系一直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是这个在即将总统大选的之后，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说不准。那么以您的看法，可不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以您的了解，官方或者是学界或者是侨界，对于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就是这几年当中有没有继续的讨论，或者是有没有继续的观察呢？
好的，这十年来我所注意到的，美国根本没有讨论，就连大陆都不讨论，美国当然不会讨论。只是在刚开始他们十年前要颁布这个法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是感到遗憾感到这个很惊诧，因为正好大陆跟台湾已经开始春暖花开了，你还走回头路啊？当时的国务卿赖斯呢，他在访问东南亚之前也讲了，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稳健发展呢是没有注意的哈。所以这个基本上报纸学者在那个十年前有评论，这十年几乎没有评论，就是我所了解的。
好的，那么我们三位来宾都讨论就进行到这边，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东宁我们要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反分裂法制定了十周年现在陷入沉睡，是不是有可能会唤醒呢？我想听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在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 9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大陆的听众，想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您对反分裂法的看法。邹先生您好，请讲。台中的邹先生在线上吗？好，希望听到的话再给我们重新的拨回来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您好姚先生，您对这个，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您对这个已经十年的反分裂法有什么的意见呢？姚先生请讲。
哎，就不怕分裂法，现况就是和平的交流，一直维持了十年，然后海峡两岸都是兄弟，然后姐妹，然后一家人，大家都是中华文化的这个道统的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您说。
我最近的有受到电波的管制，所以听不到我们的那个主播台的声音。
嗯哼，好的，感谢姚先生发表。嗯，
因为那个当，
谢谢姚先生来电了，不好意思，如果这个收讯不太好的话，你可以或许可以把收音机稍微关小声一点，我再试试看能不能接听大陆的听众。吉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您在线上了，李先生请说。
你好。
您好。
我认为的反分裂国家法呀，要是你们台湾不触动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不会被唤醒的。
嗯哼。
我完了，我还要问那个台湾那个教授一个问题，
请讲。
这个大陆有没有实力拿下台湾？大伙是不是都心知肚明啊？
好的，感谢吉林的。
问问世界上的一些军事专家，大陆有没有能力拿下这个台湾？
嗯，感谢吉林李先生。这第二个问题可能跟军事比较有关啊。如果我们来宾有时间的话，会回复您的。不过我想说，我们上面今天的话题非常紧凑，我想针对这个反分裂法十周年的话，我想就请三位来宾各以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未来对两岸关系的一个影响跟效用。我想先请在北京透过视讯连线的孙远昭孙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孙博士。
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万一今天他要用这个法的话，他跟既有的台湾目前跟大陆双边已经签了21个协定，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想简单的讲，这是一个大大的灰色地带，因为这些协定并不会视为是国际条约，从而优于国内法，他不会这样看的，他只是视为海峡两岸特殊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呢，这个一定是以大陆的国内法为优先啊，但是账面上是一个灰色地带。
嗯，
那么未来我们个人也是希望这个法就不要用，而且这个名称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改一下，因为说实在的，用它叫做反分裂国家法，这个其实是非常负面的，而是要强调它的一个和平的面向。啊，所以我说这些地方，我们希望它继续沉睡下去，甚至就是在某个情况，它变成毫无必要再去适用。
好的，感谢。
愿景，谢谢。
好的，感谢孙远昭博士。那么刚才有听众啊，向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请教问题，不过这是虽然是比较实力的问题，但是看看严建发教授有没有要回应他哦。另外，当然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孙博士认为说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当中哦，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丧失，虽然列在第三，但实际上是放在第一条，在北京的眼中是这样子的。那么按照目前台湾整个一种情势，跟我们分析一下，未来是不是这个法被唤醒的几率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荒唐的法。
嗯，
我们来看这个美国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它的台湾关系法颁布以后，里面提到台湾遇到什么状况可以提供台湾一种保护，所以台湾人是欢迎的。但是北京定的一个法是要来惩罚台湾的，在假如没有满足他的欲望或愿望，他要惩罚台湾，没有受到台湾的欢迎嘛，所以这个法更没有意义的。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定个法，说别人的财产是我的，我现在也可以公告说101大楼是我的，谁把它卖出去，我要对他怎么样？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你如果要侵略台湾、攻打台湾、拿下台湾，那是一个实力的问题，你要付出多少代价？你愿意啊？你有多少能耐的问题？而且台湾问题就是国际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定这种法根本就是对内愚民呐、啊。对外只是一种恐吓，但是台湾一般不会接受这种恐吓。
嗯，好了，感谢尹建发教授。那么最后也请教吴和义博士，当然我们都希望这部法能够继续沉睡下去。不过按照目前台湾那个现状，尤其是统独的意识有一样相互消长的一种趋势，北京会不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对这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您的看法是什么？最后一分钟。
他讲过，只要有意思是希望他不会用反分裂法、但是台湾跟大陆有一个基本的点要了解，大陆老百姓不希望台湾被分离出去，但是呢，台湾老百姓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这个要大陆老百姓要了解啊，在这个大家互相一个和平发展之下，慢慢的谋求将来是兄弟之邦还是统一，让时间来决定，不要用到这种法律呢，他自己片面做的决定的法律来作为一个恐吓的手段呢。我觉得这个是孙元超讲的，如果将来能够改掉或者把它废止呢，当然是更理想了。
嗯，好了，感谢吴博士。那么有关于反分裂法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